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方淑瑜姐妹。淑瑜她目前经营有机蔬果的生意，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对人和气，日子过得喜乐满足，而且单亲妈妈的她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与两个孩子有很好的感情。但是在认识耶稣之前可不是这样子的。过去淑瑜有一个外号叫做武则天，哇，可以想见这前后差别之大。那么过去为什么淑瑜的个性脾气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呢？在什么情况下她认识了耶稣？在基督信仰中他得到了哪些光照，以至于他的生命可以有如此的转化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方淑瑜姐妹的生命故事。淑瑜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淑瑜，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啊。那淑瑜您平常有一家店对不对？
是。
嗯，那今天为了接受访问就暂时把店门关起来哈。
对，因为为主做见证。
嗯，
对，感谢主。
那是不是就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目前的工作呢？
我是在三四年前开了一个有机蔬果的批发跟零售，就是通路商。然后大概前年神带领我到这个单位来开这个店面。
它是在空军的一个营站里面。
对对对，但是是对外开放的。
嗯，
做这个工作就是时间比较弹性。那开这个店面其实也让很多年轻人他们来到我店面里面都很开心，因为这个店里面充满了爱。那每个人来到我店就说，你的店虽然很小，看起来有点乱乱的，可是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觉。对，我就说因为这里有神同在。那基督徒的姐妹来到我的店就说，哇，你这里好棒好舒服，我都不想走，就是好像感觉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
是，所以这家店不只是一家店哦，它可能让人家可以放松，可以抒发他们的情绪，也成为你一个传福音的点。
是是，因为我在开店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得人如得鱼的地方。
嗯，好，那你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武则天。
对啊，那是我生父给我取的外号。
啊，你生父啊？
对对对。
哦，为什么呢？你以前的脾气个性是怎么样子的？
以前我就是因为养女嘛。
你是养女？
对对，然后我有两个弟弟。
嗯，
那就是说在家里我都是发号施令的，就是叫这个弟弟东，叫那个弟弟西，然后因为我生父会听到一些耳语嘛。
嗯，
哦，一些邻居的传言啊，然后包括就是说在跟邻居同伴在玩的时候我都是比较强势的，因为像我小弟我跟他感情很好，那我就会带着他到处玩，然后有人欺负我弟弟我就会站出来，然后很多人就会很怕我，因为我虽然个子很小，我小学毕业才141公分，很小很小，然后我就会站出来去跟人家理论就对了。 就是那种得理不饶人型的。
嗯，
对对对。那我生父每次看到我回来，武则天你回来了，
哎呀，
然后我就说，嗯，对于这个外号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然后现在觉得嗯真的不太好。对，
嗯嗯。那其实你有两个孩子嘛，所以你这样的个性，你的孩子会不会很怕你啊？
嗯，会，非常怕我，而且我会打小孩，因为我觉得我很怕他们学坏。那以前就是人家讲说那个猫捉老鼠，那个老鼠一看到猫跑来了就会躲起来，我两个小孩以前都是这样，看到妈妈回来就是躲进去房间，互动不是很好。我是自己觉得我很爱他们，那跟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就是说，我也觉得说一就是一，你不能有二哦。但是至于他们念书，我是不会要求很格，但是他们都蛮乖蛮听话的。
就在品格上其实你有蛮多要求，然后他们不能够跟你有什么不同意见。
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子。嗯嗯，对对。然后
就以前嘛齁。
对对对，他们会说，妈妈你每次都问我们要吃什么，结果都后来还是照你的。
假民主。
哎，对对对，以前是这样子。
嗯，
对。
嗯，那么那个时候的工作上的人际关系呢？
因为我以前在银行，就是信托公司，我是做放款出身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有点小聪明，那主管也都还蛮赏识的，那我都觉得说我是对事不对人这样子做，那当然也得罪到很多人。当然主管是很赏识，他们喜欢这样子会做事的人，可是跟同事之间每个人对我来讲就是表面上都很好，但是基本上很多同事在聊天的时候一看到我过去他们就是散开的，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董事长还叫我外号叫恰杂包，因为做放款有时候要跟人家联络，然后我就很强势，
嗯，
说一就是一，你不要有第二意见，然后做错了我会骂人。对，但是骂人我是不至于骂三字经，但是我就会骂的，其实就是说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什么做不好，我会觉得说这没什么啊，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
就有点刮别人的胡子。
哎，会会。然后那个口气应该是说很犀利吗，还是要怎么形容，那等于说我是一个小主管，那如果说有人做错啦什么的，我脸色就是很不好看。
嗯，
对对对，
比较不留情面这样。
哎，会，我会这样子。对对对。
那过去在成长过程中，您刚刚提到有生母，然后您是养女，所以那个时候父母亲提供你的成长环境是如何的呢？
嗯，我养母其实对我很好，因为我养母她接连两个小孩都夭折掉，那我等于是说我姑妈介绍给我养母说，哎，那个刚好他的大哥生了好多个女儿，
嗯，
然后长得还不错，然后就想说带过去给他看。
嗯，
后来我妈妈跟我说是大概就是满周岁，
嗯，
然后因为我在家里是排行老五，第五个女儿，带过去的时候等于是去 Q 爷龄，因为他小子刚夭折掉嘛。
哦，
对对对，去喝他的母奶，因为真的太多女儿了，妈妈那个时候是觉得说养不起。
嗯，
对，以前在渔村里面还蛮辛苦的。
哦，就是你们是生长在渔村里面。
对对对，在野柳海边，生母住翡翠湾那边。
那总共这样生父生母他们是有几个孩子啊？
七个女儿。
七仙女。
对，七仙女。
嗯，
然后一个儿子，然后还养了一个儿子，就是最大的大哥是收养的，所以加起来真的那个负担蛮重的。啊，我后面还有两个女儿。
但就刚好在你这个老五出生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觉得经济压力最负荷不了的时候，嗯，所以就刚好把你送走这样子。
嗯，我前面的那个姐姐也给我舅舅收养，连续两个都收养。那我下面那个妹妹本来也抱去给人家养，那我姐姐他们说都已经两个送给人家养了，这个这么可爱你还要给人家养，他们就给他偷偷抱回来。
哦，解救了他。
对，你说解救吗？其实我还蛮幸运的，我生父家他们都念到小学毕业，前面的都是小学毕业就出去打工了，
嗯，
都没办法念书。那我下面两个妹妹是念到国中，那我在养父家还念得比较高一点，我念到高三。
所以其实养父母还提供了比较好的读书条件。
对对，而且我也蛮争气的，就是说我考上的是国立的，那我三年下来，
高中三年，
对对对，我都是靠奖学金在过。对，
没有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额外压力。
对，
那您刚刚说养母对您其实是不错的，所以你在养母家会有一些委屈吗？
多少会，其实有时候是对我养母我觉得有点愧疚，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
嗯嗯，
养母其实他对我还蛮好的，只是说 因为两个弟弟嘛，那我大的弟弟他就是说小时候发烧有点状况，所以他就常常要看医生啊或什么的，我要帮忙照顾。
嗯，就赋予你也是大姐的责任嘛。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家小孩多出去玩，我要在家要照顾弟弟这样。然后我会觉得说，哎，我生母家那么多女生，每次一回去都很多女生叽叽喳喳的，好热闹。然后我就是说我在这边照顾两个弟弟，我觉得好委屈哦。然后养母她也会常常就是说会打，因为其实我蛮拗的。生母不会，生母回去就是就像一个客人一样，她会赶快拿东西给你吃，然后她有时候会藏一些东西说，哎，我这个偷藏起来要给你吃的。
嗯，
其实生母环境一直都没有很好。对，
嗯，生父母那边，
对对对。
那你说养母这边会打，会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嗯，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是他叫我蒸那个肉粽，因为我不会煮饭。
嗯，
其实我真的到结婚了我都还不会煮饭，其实养母真的对我还蛮好，煮饭啊洗衣服都是他在做。那他也是很辛苦的在卖什么蚂蚱啊茶叶蛋。那有一次印象比较深是他叫我蒸蚂蚱，就是用那个大灶，然后蒸的时候我就看那个火一直冒烟，我就很害怕，我就一直加水，只要看火一烟上来我就加水，就加到我妈妈她要来拿肉粽去卖的时候，她就说蒸那么久了怎么没有听到你说好了。我说我不晓得啊，我一看到冒烟我就加水，然后一看到水没有冒烟我又再加火。
嗯，
哇，然后一回来很火大，那个肉粽还冷冷冰冰的，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高中了。然后他就那一次最严重是他拿了那个一个挖那个煤矿东西就头上一敲，然后这后脑这边就流血，然后也没看医生，很厉害耶。他也很紧张很害怕，他就赶快去拿那个烟蒂头啊什么的去帮我扶起来。对，
嗯，
然后也没看医生，然后但是那一次以后他就比较没有打我。
你说那时候是高中？
对，以前小时候就是他就是常常扫把啦袖子一样就是会打，因为有时候他叫我做什么事我会抗拒啦。嗯，比较拗，
因为你的心态上就是有点不平衡嘛，觉得你如果在生母家不用做这些事情。
对对，自己觉得。
嗯，
对，其实生母家做的才多。我妹他们说以前爸爸妈妈会叫他们去剪裁啦或什么，反正就是说他们做的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啦，但毕竟我回去像客人嘛。
嗯，
那客人一般都是会比较
礼遇啊。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妹就说其实你最好命了，你去那边都不用做什么事，我们在家里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还没办法念到高中，你看你还念到高中。
嗯，这个你事后想起来其实也算蛮感恩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但是我对我养母比较不好，就是说我拗，我还甚至有一次我还从家里的楼上，我养母就要做家事好像洗碗吧。
嗯，
我就说我要念书。欸，他就说你先洗个碗我很忙。欸，他忙不过来啊。我就不高兴了，那次真的很过分哦，我就从二楼把书本从楼上摔下来，我说我不要念书了，我洗碗去好了。然后我就耿耿于怀，你知道。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对妈妈真的很好，
现在成熟了知道妈妈那时候的辛苦。哦，
对对。
那你很幸运的你念到了高中毕业。
嗯，
那所以高中毕业之后到职场吗还是继续升学？
嗯，没有，我高中毕业我们老师就帮我找了一份工作，去印刷厂当会计。
嗯，
然后那边一个月薪水3000多块钱，三十几年前。嗯，我觉得哇好多钱哦。
三十几年前。
对对对。嗯，就是19岁就出来了，然后那时候上班就好开心哦，就可以离开家里，然后出来坐火车然后去公司上班，然后每天6、7点回到家，反正也不用做家事，然后就是回去就有饭吃，又可以上班赚钱，然后补贴家用这样子。
嗯，所以还蛮顺利就找到工作。
嗯，对。
那虽然说养母事实上并没有对你不好，但是你自己童年心理上有一些不愉快的感觉嘛。哈，
对，
这些感觉会让你比较想要早一点进婚姻吗？
嗯，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的家，那我觉得我一直想要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家，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梦想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个邻居大家都会讲你是童养媳，你以后就是要嫁给你弟弟。那我就想我弟弟他以现在来讲他是应该有点类似像他又不像喜憨儿，但是他又怎么讲，我就觉得说啊，我要嫁给他哦，我就会有这种抗拒你知道吗？我想 我才不要嫁给他嘞。
你的生母跟养母之间有这样的协议是不是？
没有，其实我的身份都是写养女，不是写养媳，都没有。那后来我结婚以后跟我妈聊天，我妈说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说要让你送作堆当做媳妇，这样没有。
嗯，
对，我养母一直是把我当女儿在看待。
嗯，
对，
所以那只是邻居七嘴八舌。
对对对对，然后心里就会有个阴影啊，我要嫁给他，然后就对那个弟弟就特别不好，常有时候妈不在会偷捏他一下，会欺负他，我觉得说啊，我才不要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遇到我先生以后，就我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是我要嫁的。
那那个时候几岁啊？
那个时候是21岁吧，我23岁就结婚了。
嗯，进入婚姻之后，有没有你想象的拥有自己一个家的那种美好？
没有哎，其实我不太会做饭，我就刚嫁过去的时候，我连那个电锅内锅外锅的水我都不太会饭，那个饭就煮的像稀饭一样。那我先生就说你连饭都不会煮，我说真的不会耶。然后衣服洗也都洗不干净，然后他就说你衣服怎么洗，我说都我妈洗的。
嗯，
啊，就随便青菜臭臭的这样子哈。然后晾衣服也晾的那个衣服袖子都扭在一起。然后我前夫他比较会做，因为他很小就没有妈妈了，
嗯，
所以做家事他真的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结婚的那一年的年夜饭，我就跟他发生一些冲突，就是我在银行上班，其实银行以前3:30就要打烊嘛，哈，那那一天是除夕夜都还要上班，
嗯，
那同事就说啊，你第一年结婚，你早点回去煮年夜饭好了，哈，我说对啊对啊，我还要拜拜哎，
嗯，
然后结果回到家煮好饭弄完，我还黄昏市场买菜回去，然后才要开始煮弄啊，等我弄完的时候真的是。已经很晚了，大概6-7点吧。
嗯，
然后他们讲的话我听不懂，因为客家人嘛。
我先生是客家人。
对对对，然后讲的话我听不懂，我就觉得我已经很辛苦煮了，你们还在指指点点在讲什么，我听不懂，我就觉得脸色是不好看的啦。那我自己也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这么辛苦煮，对不对？然后讲不到什么话，可能他看我脸色其实也不好。那前夫他就把那个一桌饭菜全部都扫地板了，然后他们两个父子就出去外面吃了。后来我小弟就请摩托车带我回家，我就说我回去好了，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待不下去，我回家好了。我弟就带我骑车，骑到快要到家的前一个公车站牌，我就跟他说你放我下来好了，我没有脸回去，而且今天是大年夜，那嫁出去的女儿如果说这个时候回去可能会蹙眉头，而且又这样哭哭啼啼的回去真的不太好。后来那个晚上我就去中正纪念堂去晃晃，晃到好晚好晚，然后回去就当没事啊，然后初二还是回妈妈家，我叫我小弟说都不能讲。
你那时候要结婚的时候妈妈他们赞成吗？
妈妈有讲，她就说你真的要嫁给他吗？我说嗯，他人还不错啊，人蛮好的，而且他很孝顺他爸爸，虽然说他们家境比较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人基本上是还 OK 啦。而且其实那时候就是一心想要逃离这个家，因为我觉得说找到一个这个他还蛮爱我的一个男人，我觉得应该是我可以依靠他这样子。对，虽然他们家没有房子没有钱，那我觉得应该可以让我去有个可以依靠的地方吧。
嗯，
对。然后事后其实我有在想我想离婚掉，因为才结婚国历11月结婚，那农历过年大概是1-2月吧。
嗯，
对。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现在就马上离婚好像又蛮不光彩的，我就觉得好吧就忍耐看看。然后那一年的12月就发现怀孕了，那怀孕我就想好吧，那既然已经怀孕了就再看看嘛，或许有小孩会改变一些状况。那因为他的工作一直都很没有稳定，还好就是我上班还蛮稳定的。
那最后婚姻维持不下去是隔了多久？
大概民国84年吧，
1995年
离婚，这样子结婚11年。
你本来3个月就想要离开，可是你撑了11年。
对，我撑了11年，因为接着后来又生了儿子，因为儿子本来要拿掉，
嗯，
那他说他会负起责任会照顾孩子。其实在那个过程的话我都会去算命说诶怎么会这个样子，那算命一直叫我不能离婚，他就说你是 欠了好几辈子他的一个业障，怎么欠他的就对了，然后不能离，你要还他，要还一辈子。我就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因为你有官司在身上，那我们好不容易买了这个房子，那因为那个自备款是养母出的嘛，
嗯，
那我们再付贷款利息。我说如果说不离的话，那可能我们房子可能也会保不住哈。那后来他也很勉强答应说他离婚好了，因为他觉得他外面的一些可能会连累到孩子，也会连累到我，就离婚了。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考量，不是真正的原因。
嗯，
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在这结婚十来年，他常常晚上没回来，然后一回来我们就会吵架。那其实在孩子面前我们都会比较避免吵架，可是到后来就是分分合合，我也一直考量说到底要不要去走这一条路。因为我觉得说离婚对孩子来讲是真的不是很好的选择啦。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他的那样一个官司的时候，他之前他就说好吧，那离婚好了。因为如果说常常让债主找到我们的话，也真的不是很好。
嗯，
对，
所以后来就决定离婚。
对，因为中间他有发生一些事情啊，后来是他自己愿意要离婚的，他也说这样离婚对孩子可能比较好一点，可是后来他也后悔了。
是啊，
对，
嗯，那离婚之后，那时候孩子多大？
嗯，那时候我女儿小学一年级，儿子是中班，
都还很小，
都还很小。
那就你带在身边？
对，我带在身边。那我一直就是像拼命三郎一样，因为我一直都有兼差工作。对，因为，我儿子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就晚上还去酒店当会计。就是白天一个工作，晚上一个工作，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去付那个贷款，还有付孩子的保姆费。
嗯，也就是说前夫当时的经济能力都一直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所以即便是离婚之前，你也已经是扛家里蛮大的家计。
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求人，你不给我钱，我自己去想办法，那我还去做市调兼差。
所以你最高纪录是有正职再加几个兼差啊？
最夸张的是大概那个时候开面包店又开早餐店，这样三份工作，一天大概睡五个小时吧。
那睡眠品质好吗？
不好，一直都不好。因为我从结完婚生完小孩，像以前小孩子睡觉我都会突然去摸摸他到底有没有在呼吸，
嗯，
就晚上就睡不好。然后我前夫他晚上常常没回来，好几天没回来，那有时候又不敢锁门，又带个孩子又害怕，一听到风吹草动我就会爬起来，就是会这样睡睡醒醒睡睡醒醒，就是会有一点神经衰弱那种趋向，就是没办法好好睡，然后常常会半夜起来上个厕所就没办法躺进下去睡觉。嗯，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
嗯，那当时你说除了算命啊，你有寻求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啊？
就是算命，然后那时候现在讲起来就最好笑的是我刻了一个印章，然后想说哎，这个印章他说可以让我好好睡觉，只要带在身上，然后每天要去拜，然后那印章还木头章，然后刻了一个天价，每个人说那几位数字，我说五位数字，
哇
我说五位数字的，每个人都吓坏了。他说这样子的印章你也刻？我说因为它可以让我好好睡觉。结果那颗印章这样让我大概三天还五天可以好好睡。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人，我说诶，我又不好睡了，又有东西晚上会来吵我。他说因为你拜的不够。可是后来我就把它丢旁边，我就说没有帮助，真的没有帮助。
所以算是拜印章。
对，拜印章。他说说那个是诶什么什么的分身，尤其我很爱开快车，然后放在车上会保佑我开车会很平安这样子。
那事实上就是像你所说的哈，睡觉睡三天好眠而已。
对，我觉得拜拜一直对我其实有个问号。那我也求助一个佛教团体，我就跟他说我先生会有一个不好的那个习惯哈，那是不是可以来帮助他？那他们也说找人来帮助，可是一直都没有来。然后算命的就一直说，你如果说没有把这个业障还清的话，你要还几辈子你永远还不完。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苦，那我觉得我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以前的脸真的是人家说老来的蛋，就是以前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很老。没关系说这个照片真的是你，我说是啊，那以前的照片啊，二十几岁的照片看起来就是很老。
因为那时候整个心情都不开阔，然后加上算命的那些人说的话其实都是很负面的讯息，让你找不到盼望。
对，
那淑瑜现在是基督徒哦，所以后来是怎么信耶稣的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请方淑瑜继续分享。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方淑瑜姐妹。淑瑜目前从事有机蔬果的生意，她跟我们分享了她小时候大约一岁左右就被生父母送给了养父母收养，像是长女般的跟着养父母的两个儿子一起成长。淑瑜常常觉得她需要照顾两个弟弟，有时候又会被养母责打，而心里常有委屈。纵然他比生父母家的兄弟姐妹幸运的有机会读到比较高的学历，平日其实也不需要做太多的家事，但是当年的淑瑜还是觉得那不是他的家。因此出社会上班并认识他的前夫之后，23岁他进入了婚姻，然而婚姻生活并不如想象的美好。婚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夫妻就有了比较大的冲突，但是之后因着两个孩子的出生，淑瑜与前夫维持了11年的婚姻关系。离婚之后，淑瑜经济压力更大，睡眠更少，身体状况不太好，在各种困境中，淑瑜习惯借由拜拜算命来寻求帮助，但是得到的往往都是更沉重的答案，生命的光景并没有改善。那接下来有出现什么样的转机呢？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方淑瑜姐妹的分享。所以淑瑜后来是怎么转而信耶稣的呢？
那个其实是很神奇的，因为那时候我刚做有机的，那我也想找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一些管道可以卖。 那刚好一个朋友是外面社团一个朋友，他带我去教会好几次，我都不是很喜欢。那我是不会说因为我以前信了什么我现在信这个会冲突，我觉得什么都很好，只要不害人都很好。
嗯，
那直到有一次他带我去台北林良行有个方舟市集，那他说那个有个网站可以卖我的东西，而且不用收钱。那那个时候在门外的时候，就是他们要一个 interview 嘛，要一个面试，就说是不是你卖的这个东西可以上我们网站。那我就在门外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让我进去网站卖，我就相信有这个神好了。因为以前拜那么多，我就觉得那么多神好像都没有帮上我什么忙这样子。
嗯，
结果后来进去聊一聊，他就跟我说可以啊，可以卖。然后一出了那个门我就想这个网站到底能够帮我多少忙，我就有存疑了，你知道我这个人就很现实的。然后出来以后，然后网站我也没有去经营它，就是叫我放东西我就说简单放几个这样子。那一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会去外面展售嘛，那认识一个小姐，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送菜到她家去。那她是基督徒，我后来才知道，就我送她家去的时候，送完东西回到家，我才发现说我一个大包包不见了。那我就回想说我今天去了哪几个地方送菜，到底是掉在谁家，想不起来。后来我就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说我有一个大包包有没有掉在你家楼下或是哪里，他说没有。那后来打电话去问这个太太家的时候，他就说我刚刚遛狗回来没看到啊。那因为他们是大楼嘛，管理员六日都休息，我是礼拜五送菜的。然后我说如果你这两天有看到的话，你帮我留下来，然后帮我留意一下。他说好。就礼拜六早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去到他家才说他写耶和华是我一家之主。然后我想这也是基督徒，怎么这么多基督徒啊。然后我就进去以后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今天不太想来，因为昨天掉包包心情很不好。然后我就说我等一下想要去行天宫去拜拜，看能不能把我这个包包找得到找不到。他就说不用啦，你不用去，我帮你祷告。我说祷告，我心想祷告能做什么，好吧，那他就帮我祷告。他祷告就说求主耶稣帮我保管这个袋子，不管他掉哪里，人来人往的人都没有看到这个袋子，然后让这个包包可以让我顺利的找回来，然后里面的东西都不会掉。我心想哪有这么神奇的。可是在祷告那个过程，哇，那个眼泪就像那个滚烫的水，就这样哇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一直哭啊一直哭啊，哭完好舒服哦。可是哭完的时候，你知道我眼睛一睁亮，就差不多这样45度角的方向，我那个大包包就在他家的椅子上。我就说我看到我包包了。他说在哪里？我说在你家椅子上。他说没有啊。我说就那个影像，
看到一个画面。
对对，我就看到那个画面，那个包包就躺在一个椅子上，黑色的椅子上。然后他家的那个会议桌的椅子也是黑色的，但是我看到就是那个我的包包，黑色包包，大包包就在椅子上。然后他就说哇感谢主你会找到那个包包。我说对，我也觉得会找到那个包包，
因为已经看到那个样子了。
对对对，看到那个样子就躺在那个里。然后我回到家以后，我儿子说你不是要去宝贝？我说不去了不去了，我找到包包。他在哪里？我说在一个人家里。然后礼拜天也没去找，但是礼拜一我就有点紧张了，因为我要去找那个包包，我就第一站就先去那个客人家里。然后去的时候管理员正好骑摩托车要发动要走，他带了好多垃圾。他就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今天不是来送菜。他说对啊，你不是礼拜五？我说对啊对啊，我来找我的包包。他说什么包包？我说就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包包，我形容给他看，然后大概多大这样的一个黑色的包包。他说没有啊，我今天早上来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什么包包啊。我的心就荡下，我想完蛋了，怎么可能呢？你都没看到，那应该
管理员呢？
对着管理员，那可能不是你这里，那到底是在哪里嘞？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进来看看，好，进来找看看。我说好啊。他才钥匙一开，就像45度角，就是那一天那个影像，就他那铁门一开嘛，往内推45度角，那个包包就在他的那个黑色的会客椅上面。然后我就说我的包包在这里。他说在哪里？他还没有看到哦，就我看到。然后他说这怎么有个包包在这里啊，好神奇哦。他说那你赶快看看里面东西有没有掉。然后我一打开看，你知道吗，我说东西没有掉没有掉。他说真的没有掉吗？你要不要检查看看？我说没有掉，然后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说我知道真的有这个神了。我说神真的谢谢你，我真的愿意相信你帮我保管这好几天。而且这个大楼 那个住户有几百户，怎么会没有人去动到他，而且没有看到他？那管理员他已经来收垃圾弄了一个早上了，他怎么也没看到那个包包？
对啊，
而且开的门他竟然他也没看到是我看到的。
嗯，
好神奇哦。那我就开车的时候一直掉眼泪一直哭，我就说我真的相信有你这个神一直在帮助我，我愿意相信你。然后我回到内湖店里的时候，我就跟我弟讲，我说我找到那个包包了，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个过程。你说今天要给我说你觉得你姐姐会讲谎话吗？他就说哦。然后我后来接着就一直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从那一次开始。
所以就是说并不是你的产品放到那个方舟市集里面去卖的时候你就信了上帝，而是在你掉包包然后捡到，而且捡到的过程就是如同那位姐妹帮你祷告的一样，就是让路过的人都没有看到，然后
好神奇，
然后那个包包仿佛是上帝帮你保管着。好，然后找到的时候那看到的画面就是像你那一天祷告完所看到的画面一样。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心里就信了上帝了哈。
对，
那经过多久之后成为基督徒呢？
嗯，后来就是带我进教会的姐妹还有我高中同学，他们就一直带我去参加小组。然后参加一个营会，我去参加那个营会的时候真的又再次经历到神的爱，圣灵一直充满。然后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我就觉得说第一个晚上去就已经哭了稀里哗啦的，就一些往事一直跑出来，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出来。然后第二天我想说应该哭够了吧，哇，第二天还是哭。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那个晚上真的是让我看到说包括我拿掉第三个小孩那个画面，还有包括我打小孩的画面都一个一个跑出来。那我就觉得说怎么那么神奇，而且哭完以后很舒服。以前我觉得说孩子这样带是对的，可是在经历神医会以后，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打电话跟小孩道歉，我说妈妈以前不应该打你们。我就跟孩子讲完以后，孩子也觉得莫名其妙，妈妈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不是去参加一个营会吗？然后回去的时候我就跟孩子道歉，我说对不起，我真的这二十几年来我真的对你们有很多的亏欠。
所以营会总共几天？
算是三天两夜吧。
嗯，那你说第一天就回顾到很多的往事。
对。
那第二天主要是好像上帝让你看到过去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很不恰当的地方。
对。
那你以前到底是会怎么体罚他们呢？
以前就是像我养母打我那样子，就是顺手拿什么东西就打什么，衣架啦，或是那个什么绣鞋啊，或者是扫把。就打，我都是打脚啦，打脚打屁股。对，我儿子我打得比较惨。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吗？
他们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因为这两个孩子其实也蛮可怜的，现在觉得说因为他已经没有爸爸在身边，那我觉得我很怕他学他爸爸那样，他们会说谎。那其实他说谎的原因其实就是怕被我骂，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其实会害怕。那在学校里面有时候他们会调皮，或者说功课没有写好老师会告状，那我就回去我就会修理他们，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我这么辛苦在上班，然后回来还要煮饭，那你们为什么要让我生气这样子。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小事情，因为我自己很爱生气，像比如说我回到家他们会喊饿，那我就说饿什么，我也很饿啊，那你们在喊饿，那喊饿我已经急得要死要煮饭了，你妈妈我好饿好饿，我就会发脾气了。对，现在不会，现在孩子他们现在很棒。我们昨天晚上我还帮我儿子按摩，他也帮我按摩，对，就是他现在当兵，我儿子现在当兵。那其实我就有时候想起来，就是那个体罚过程其实真的很不好，就是说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现在想起来说我其实当时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为什么没有想到，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小时候妈妈对我的是这样子，我会有一种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不乖就是要打，打了就是要让他听话。
所以他们有过比较严重的受伤过吗？
还好，就是我儿子他就是脚被打，然后他也跟老师说没有啊，是我跌倒的。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他这样日记写的，我就觉得说很那个，到后来我就不敢打了，因为看到他这样写出来那个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就觉得好愧疚哦， 就孩子还帮我掩饰说，诶，那是他跌倒的，他不是说是妈妈打的，就是会有一痕一痕这样子。
嗯嗯，
以前我很容易生气的人，就是说一点点事情我就可以把它变得很扩大，对对，一点小事情我就会很容易牙弓、
抓狂
抓狂，对。
嗯嗯
对。
所以也就是说您的产品放到方舟市集去卖，然后加上你后来参加营会真的经历到神之后，您就决定受洗了吗？
没有诶，我在参加经历神音会之前还有参加一个天国文化特会，那是新加坡一个牧师，是斐利牧师，他来台湾。
嗯，
那我同学跟我说，诶，你不是有失眠的问题吗？还有坐骨神经痛有问题，你要不要来参加特会可以医治？那我就说啊，这样子医治会好哦。我说我那个睡眠障碍已经几十年了哦。他说你来看看嘛。第一天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吧，其实那个抗拒力量蛮大的，我就说那如果有停车位的话我就去好了。结果那天早上在我们内湖，其实要找停车真的很难，然后八点多就有停车位，而且很安全，不用移来移去的，因为平常都要移车位。我想好吧好吧，那既然有我就停好了，停好了，然后晚上就参加特会。那去的第一个晚上，我那个右脚坐骨神经痛，我曾经看过中医西医，然后花了好多钱，大概医了两年，就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好。那他问我说你要医治什么，我就写单子，我说我想要医治睡眠还有我的右脚坐骨神经痛。
嗯，
就那个晚上很神奇的，就是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那很多同工还有包括牧师就是帮我按着那个疼痛的位置，然后帮我祷告。
嗯，
诶，祷告完我觉得诶好像脚好很多，因为平常我早上下床的时候我必须把我的右脚先拉直，然后把它按一按按一按，因为平常没办法这样直接跳下床的，就是一下床有时候忘记下了，哇，那个脚就痛到像抽筋，痛的那个很难过。就第二天早上我竟然就下床，诶，不知不觉，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咯，就下床就好了。然后我同学打电话给我说，诶，你昨天有经历什么？我说，诶，好奇怪，我今天早上怎么下床我不知道。诶，他说怎么这样，我就讲给他听。
嗯，
他说他今天晚上还有。诶，我说还要去哦，晚上搞到好晚好累哦，好想睡觉。他说那你睡眠呢？我说，诶，对哦，我昨天晚上怎么一觉到天亮哦。
嗯，
他说对啊，那你有医治啊，你要来啊。我说哦，好吧。那我嘴巴答应他，其实我就很多理由借口，我就说可是我很累诶。他说怎么会很累？我说不知道，我莫名其妙的累。结果回到店里，然后坐到晚上到六点多，那个晚会好像七点开始，六点多我就又抗拒，我说我好累好累，我真的踏不出去那个门诶，我回到家就不想出门了。他说你一定要来，你昨天有医治了，你一定要来。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真的很累。他说你来了就不累。我说哦，好吧。然后我说那你帮我找个停车位。
嗯，
我就跟我同学讲，他说会帮你找个停车位。就晚上开车回到家，诶，又有停车位了，奇怪了，怎么这样子嘞？好吧，那就去吧。那我就坐公车去。结果去的时候那个晚上一样，就是那个我坐骨神经痛的位置，那牧师在祷告说，诶，奇怪，为什么好像有暖流进去。我就说好奇怪哦，就一股暖流就从那个不舒服的地方一直热起来。就回到家也是一样，第二天根本就没事了。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第四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好奇怪，我这两天睡觉都很舒服，都很好睡。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样这么好睡过，因为以前我数两百只羊不管怎么样好，然后都有东西好像感觉上有那个那边飞来飞去飘来飘去不让我睡觉。我说我这两天怎么睡着，我说是不是因为参加那个晚会回来很累齁。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啊，那你得到医治，哎，你要出来做见证。我说哇，真的好棒哦！我说这个神怎么那么好，我应该早点认识他。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几次的真的惊艳到神哈，所以你后来就决定信主。
嗯，对，我后来就是经历神以后，我还说，哎，怎么那么久啊？怎么还不赶快受洗？因为要排时间。
哦，
我说我好想要赶快受洗哦，我觉得受洗应该会对我应该来讲应该会更好，因为我很希望多认识这个神。然后我就会就每天早上先会唱诗歌，然后祷告读经这样子。
是，所以芳姐您受洗的年份是哪一年？
我是2010受洗的。
那在你经历神婴会回去跟孩子道歉之后，应该你还花了一些心思就是来调整你们的亲子关系啊。
嗯，
所以现在女儿跟儿子有没有察觉，哇，妈妈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有，我受洗大概不到半年，我女儿在一个杂志社上班，她就跟她同事说，哎，好神奇哦，我妈妈才去教会半年，怎么整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家就不一样了哈。
嗯，
然后妈妈讲话啦都比较客气啦，跟他们的互动都比较好。对，以前回来他们都各自不理的，现在回来妈妈我回来了，那我回到家我也都会说，哎，宝贝我回来了，会去找他们。
嗯，
以前包包一放下来赶快先煮饭先弄东西再说。
嗯，有做事但是关系上没什么在经营，
没有，就觉得那好像理所当然的。
嗯，
对
对，所以他们察觉你有很大的变化。那你自己呢？你自己受洗之后你感觉自己生命慢慢的有哪些变化发生？
嗯，我讲一个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对我前夫的那个怨恨哈。
嗯，
应该是说以前孩子说要跟爸爸吃饭的时候，然后其实他也是偶尔会打电话说要约孩子吃饭啊，那我就会表面说，哦，好啊，没关系，你们去啊。可是回来的时候我就摆脸给他们看，我就会生气，然后气好久。那我女儿对她爸爸其实也有一些因为我的关系，她也会怨恨他这样子，她会觉得爸爸没有照顾到他们，她会觉得说别人爸爸怎么样，为什么我的爸爸是这样，她也会自卑。其实一个离婚的家庭对孩子来讲，孩子很没有自信。
嗯，
后来我受洗后，我第一年父亲节，我是五月受洗嘛，我八月份父亲节那天早上圣灵感动，我就写了一篇给亲爱的宝贝，我就跟他说，你要原谅你爸爸，那我也愿意原谅他了齁，你们应该要去多跟你爸那个齁，他其实他也蛮孤单的。然后慢慢的我女儿她现在跟她爸爸很好，我女儿去年7月27号也受洗了。
嗯，
对。那他跟他爸爸就是三不五时都会去聚啊，然后他现在也带他爸爸进教会。
哇，
哎，爸爸每个礼拜天只要有空他也会跟着他去教会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是不好的，有时候回头想起来那也不见得说完全都是不好的。
嗯，所以说受洗之后第一个是亲子关系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你对前夫的一些观感啊，就有不同的眼光。
对。
那在你小时候跟不管是生父生母或者是养父养母这边，
嗯，
你以前的一些心情在受洗之后应该也都有一些转变吧？
有。对，就是说包括对生母，以前我会埋怨，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把我送给人。那后来受洗后我觉得说，嗯，我会有一个体谅的心，就说，诶，妈妈你当时其实真的蛮辛苦的齁。
嗯，
虽然我当了妈妈以后知道说妈妈真的是不好当，可是受洗以后我更觉得说你当时的心情是这样，我更能够去体会到，会去体谅妈妈。那对于养母养父的话我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会一直想要传这个福音，然后告诉他说，哎，我现在有多好是因为我接受了这个主耶稣的爱。那像我小弟弟，因为我们不管念书啦或者是说出来社会上班的时候一直都是有最好的关系，他也看到我的转变，包括我的个性，包括我跟人的互动，他会说，哎，姐姐你好像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这件事情以前你一定发飙的，一定哑公的，哎，你怎么不生气？我就说有什么好生气的。然后有时候像妈妈，他现在还在拜偶像，然后他有时候有些观念对我弟媳妇，因为婆媳嘛，哦，
嗯，
有时候他跟媳妇再讲一下，我说妈妈这个话好像不能这样说，哎，好，但是我没有跟他说那是主耶稣说的，
嗯，
我说你可以跟你的媳妇怎么说，他说，诶，你怎么会讲这个话？
嗯，
我说因为我在教会有学到一些，然后牧师有在教，好，哦，觉得蛮好的。对，那等于说跟妈妈爸爸的那个互动啊都比以前好很多。
嗯，然后你也会把信仰的观念其实带给他们。
嗯，慢慢的。
是。所以生父以前给你一个绰号叫武则天，他有没有做修正呢？
我生父已经
过世
很多年了。
嗯，
对对，我养母看到我一些改变，那我最小的妹妹她也说，嗯，这个神真的对你帮助蛮大的。
嗯，
对，她也看到我一些改变。对，那每个人包括我以前的同事看到我的时候说，哎，你真的跟以前差别太大了，包括人的那个喜乐还有就是说对人的那个态度完全的不一样。
嗯，
对对，比较客气比较和善。
嗯，
所以其实从2010年受洗到现在哈，不算非常久的时间，但是生命其实已经大大的不同。
嗯，
那所以你会特别期待上帝未来带领你的生命在哪一些方面做比较大的突破吗？
在传福音上面，因为我觉得说我白白得到这个爱，我也很希望很多人得到这样子来自于天父的爱。在我目前的周遭，我看到的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晓得怎么样去走出来他的困境的时候，那我很愿意去分享说我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我接受了这个主耶稣的爱，这个拯救。那我很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这样子。然后在传福音上面其实有很多的拦阻，那我是觉得说我还要再继续学习，这样包括说我儿子还没有受洗，那我也是一直祷告，因为我觉得说我儿子其实他很早就接受这个福音，但是他觉得说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我说有，你看我们家有很多转变。
所以你希望不管是在家人或者是你遇到周遭的人里面，你可以在传福音上面更有能力。
对对。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你觉得最想跟听众朋友再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呢？
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觉得想得到这个祝福的话，对，大家都可以来认识我们这个主耶稣。我的生命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我相信了这个主耶稣的话，可能今天我还是在原来那个地方，每天都是很苦读很怨恨，甚至这个儿子女儿可能会跟我一样，因为我女儿差一点也因为我以前那个样很早就要想要嫁人了。那我就觉得说感谢主耶稣，让我女儿她即使没有嫁给那个人，然后她现在也过得很开心。对，那我希望说大家都能够来认识我们爱我们的这位上帝，让他的家会越来越好，他的生活会非常的丰富。以前我们讲的丰富就是说好像赚很多钱，那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心灵的这个丰富才是真正是我们所要去追求的。
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方淑瑜方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娟瑜，谢谢听众，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方淑瑜姐妹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我想，每个人第一次被人传福音的时候，往往都是不太明白基督徒他们到底想传什么的。那么在圣经《使徒行传》14:15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虚妄指的就是虚幻和偶像，也就是过去淑瑜姐妹生命中所寻求的。而当民间信仰没有帮助到淑瑜的时候，他接触到了基督信仰，并且在祷告后找到了包包，参加特会中身体被神医治之后，他的心里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在经历神的淫会中第一个醒悟到的就是过去管教儿女的方式有一些不适当。跟儿女道歉之后，他们的亲子关系渐渐地得到修复，而淑瑜的生父母和养父母家庭中的家人也都能够察觉她的改变。女儿也在淑瑜的影响之下跟父亲关系有了改善，并且带领父亲进入了教会。可以说淑瑜一家人的关系都在她信耶稣之后越来越和谐了。这也让我想到圣经《使徒行传》3:19所说的，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亲爱的朋友，安舒的日子一定也是您想要拥有的吧？而圣经告诉我们，安舒的日子会透过我们在上帝面前的 悔改归正，罪蒙赦免而得着哦。祝福您的生命经历如此的平安和舒适。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方淑宇姐妹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你借由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予一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我说生命不稀奇。